只管里边都有武器啊，各种型号的大炮，各种型号的枪支，把这使馆保护的像铁桶相似。而且自从日本公使馆召开各国公使团开会以后，人家八国连成一气，组成了联军来保卫东交民巷，想要拿起来谈何容易啊！而且中国这武器不敌人家好，没等到你眼前，咣一开瓦炮就崩死你几十啊！因此战斗非常激烈。刚一扒着脖子往那边看着，心里个噔噔噔噔直跳啊！其实老佛爷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言出必行啊。这拿起来是最好，这拿不下来，我没法交代。他就看起来义和团呢，大了大旗，哇哇，他一波冲上去，一会儿一片就下来了，抬着不少软床啊，怎么回事？后来软床供不应求的，都背着拽着在地上拖着，越死人越多，把地都染红了。黑天张起了火把，正阳门前门一带火光冲天呢、啊，刚有点坐不住了，从长楼上下来要视察视察，这家还惜命，让好多亲兵拿着挡箭牌在这挡子弹，其实那玩意能挡得住吗？但是他心里都比较安定了，他一看一个一个都是死人了，这不都是义和团怎么死了呢？他问手下的人，今天负责指挥的是谁啊？是大师兄张德成，把他叫来。时间不大，天威大将军张德成来了，这俩人大客满嘴天津口音，据说他是天津静海县的人，现在当了义和团的大头子，负责攻打各国使馆，他是总指挥。刚一把他叫来就问，我说大师兄战斗如何？哎呀，这些洋人事先都准备好了，同帮贴己，实难深入，现在我叫弟兄们继续往里进攻呢。
哦，我大师兄，都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啊，他不是不死吗？
对呀，这他咋死这么多？
张相国，您真糊涂啊！这哪叫死啊？这是弟兄们太累了，在这睡一会儿，等睡醒了一咕噜时还起来，急需还参加战斗。我的弟兄不能死
啊！是啊，
哦，这睡觉呢，这是。刚一拨了脑袋，有点不相信。他往旁边一看，正好有一具尸体，穿的衣服系着带子，是义和团的团众。他掏着用脚尖一蹬，他都挺了都，这还能行吗？
这
大师兄，这恐怕不是睡觉吧？是吗？我看一看。张德成过来，在这死脑身上一摸，翻出一个金手六子，还有一只镯子，都是洋人的。他往掌心一托，哦，相国，你看，怪不得此人心术不正，拿了洋人的东西。嘿，这样的人哪叫天兵神将啊？他是死了，给一点包点没有，美玉无瑕的人，那还不能死呢？这个死了，活该。书中暗笔交代，是那义和团里边怎么还有人干这个？这不奇怪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属于农民起义，自发的这么个组织，没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没有纲领，没有奋斗目标。那么要想他怎么样纪律严明、奉公执法、讲三大纪律，没那个事儿。没有，他们是作战勇敢，有爱国热诚，
但是不等于没别的毛病。说这义和团这叫农民起义，就完全红霞的，那可就了不得，好的不得了，不能那样，那不是实事求是，什么人没有。所以刚一这么一看，一咧嘴，哎呀，心里琢磨着，不是神兵吗？这玩意儿感情他也死啊，没敢说别的。他问这张德成，你看这使馆什么时候能拿下来？天亮以前肯定能拿下来。像我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回府休息去，没事，等你睡醒一觉，哎，我向你报捷。好吧，大将军呐、啊，我多加委托了，老朽年迈的确支持不住了，但凭你的喜信咱要备轿上轿可回府。这老糟头子在轿里头一摘呗，昏昏沉沉的，这脑子里头乱的简直成了一锅糊涂粥，他们眼前这个局势也搞慌了，也不知哪头香，也不知哪头臭，他从心里头反对义和团，膈应这义和团，但是现在呢，还得依靠义和团，他真怀疑，小小的东郊民巷，打了这么长时间都拿不下来，究竟这义和团有没有实力呀？哎呀，但愿神佛保佑，早日打胜了吧，不然这后果真没法收拾，哪有在京城里的干仗，简直这事太特殊了，史无前例，史无前例啊。他能想着他们家的管事在对面跑来，嗓子都变音了，相国了不得了，出事儿！好，把他吓得一惊，疲劳劲全没了，大轿落地，轿帘撩起来，扶手板撤下，他在里边出来了。什么事儿？他要回相国，你快回府去看看去。义和团跑到府里头折腾去了，把家里翻了个乱七八糟，而且把少爷，还有您的八夫人全给抓去了，正在香堂那跪着审问呢，说是一会儿要祭刀啊。刚毅一听是五雷轰顶，心说我是义和团的最高指挥呀、啊，怎么把我家折腾去了，把我儿子把我老婆都给抓去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简直吓得他不知迈哪条腿了，撒脚往家就跑，旁边有人还给抬着空轿，这干什么的？吓迷糊了。等进了府子一看，可不是，大厅之上灯蜡辉煌，义和团头裹红巾，腰里系着红带，怀中抱着捆车刀，院里都满了。再往屋里一看，屋里义和团也不少，有一个大师兄坐在太师椅上，一条腿蹬着凳子，大刀在茶几上放着。他翻翻里头，他儿子在左边跪着，他那小老婆在右边跪着，吓得抖作成一团了。前面有供桌设摆的香案，顶上供着太上老君樊梨花和穆桂英。这个他就不愿意看了，往院里一找，破竹烂席，门窗全倒闭了，桌椅板凳茶几满院扔的都是。现在他的心呢都空了，都怎么了？惹义和团他惹得起吗？他不敢惹，不敢惹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他也不能不管呢。什么事儿？怎么内容他不清楚呢？所以他让亲兵卫队站得远远的，别跟义和团发生冲突。我喝出这点老病去，我得进去看看。那亲兵卫队一见义和团的马爪了，现在官府是威风扫地，远远的看着。老刚一抖抖精神，强打笑容， 你想能乐得出来比哭都难听。各位师兄，各位神兵神将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老夫来也。义和团回头看看，谁也没什么表情，把道路往两旁一闪，刚一进了大厅，他还不认得这大师兄是张王李道，没见过。你要五六十万，有多少大师兄啊？刚一来的里边，躬身施礼，大师兄在上，老朽刚毅礼过去了。就这大师兄连动都没动，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刚毅。要说这刚毅那还了得，在朝中是举足轻重，三朝元老，一品大员呐，掌握生杀大权，连慈禧都敬他三分。但是在一个普通的义和团众面前，显得那么渺小和无能，人家根本没拿过当盘菜。这大师兄看了看他，你是谁？老朽就是刚毅。哦，刚相国，你这从哪儿来？我奉旨赶奔前门一带指挥战斗去了，我才回来啊。知道你们家出事了，你才回来？不，我半道听说的。好啊，你回来这正是时候，站到旁边，跟我们一块参加审讯，审审你这儿子跟你这老婆。
是。请问大师兄，他们俩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为什么要审？
刚见我，你还叫我把事儿挑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领这班弟兄专门管巡逻放哨，我们走入各府抓二毛子、抓洋鬼子，因此到你府里头来了。没想到搜来搜去，在后边一间房里把他俩抓对了。一问才知道，你儿子跟你小老婆在这胡扯。哎，我这就是违反天条啊！按你们的话说是乱伦，大逆不道，还不该审讯吗？想当着这么多的人，刚毅这脸腾一下就紫了，地下有个缝他都想钻进去，有个窟窿他也想挤进去，太丢人了。心里说话，我儿志强，怎么这名叫错了，不应当叫志强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。
你都要把我气死了，
你跟你这小妈勾打连环，老是藕断丝连啊。两年之前我就警告过你，哎，你拿我的话当了耳旁风了。我一不在家，你们俩就往一块凑合。如今叫义和团把你们抓住了，按你们的所作所为，千刀万剐，
我都不解恨。不解恨呐，
但是又一想，天请地一根苗，就这么儿子志强怎么办？真格的家义和团就把他杀了吗？自己就袖手不管吗？传出去也不好听啊，而且涉及到他个人的名誉的关系，还有他这小老婆，哎，他也舍不得。到了现在，刚毅也就把那大脸皮一厚豁出去了。大师兄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大师兄，您做的太对了，对这种乱伦的东西焉能不审慎呢？ 焉能不惩治呢？
应该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年轻的人难免一步十足啊，也怪我素日管教不严之过。
怎么办？大师兄能不能赏个方便，把这一对畜生交给我处理，我一定严加管束，您看如何呀？真格的这点面子都不能赏给我吗？我这求您了。志强和他那小老婆一看刚一来了，可来了救命星了，再看两个人涕泪横流啊，在那跪着一个劲儿的哆嗦，还一个劲儿的说好话，爹救命啊，爹啊救命啊，下回我老也不敢了，爹啊你放心吧，我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了。可那小老婆也哭哭啼啼，义和团在旁边一听，团长，再他妈吵着把你们捅了，点儿不敢言语了。那大师兄考虑了一会儿，得想不管怎么说，刚毅一品大员，而且是他们义和团的总领导啊，总头头，咱们多少也得给留点脸面。好吧，我倒没有说的，就怕神不答应。怎么办？咱们请示请示神灵，如果能饶了他们俩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你先料等片刻。
是是是，
这神在哪儿呢？那不唬人吗？就见这个大师兄在兜里一伸手，拿出一张黄钱纸来。那黄钱纸上也不知是画的也不是印的，说人不是人，说鬼不是鬼，没有四肢，光有脑袋，脑袋上的四只眼睛，俩鼻子，还四个嘴，非人非怪呀、啊！就见他把这张黄纸对准蜡烛，把它点着了，用手往空中一晃，用嘴一吹，那纸剑方能不飞起来吗？连着再冒烟，飘飘荡荡。就见这大师兄嘴里的是念念有词，妈刚才我跟神人说了，神人也是看在相国的份上，念他出犯，暂时饶一次。你们两个听着，神人赦免了你们的罪过，往后你们必须改过迁非，从做好人。假如再为非作歹，小心你们的狗命。下去吧。
哎呀，谢大师兄，谢神人。
这两个人算捡了两条狗命，狼狈逃窜。刚毅的心里呢，算痛快点，马上吩咐准备酒宴款待大师兄跟各位弟兄。这刚相府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全动起来了，在刚一没回来以前呢，全府的人300多口子吓得跟地猫鼠一样，全躲起来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哈。现在呢可松了气儿了，人们也敢走动了，也敢上茅房厕所了。另外刚一有话，厨房里大勺一响，开始准备吃喝。这帮义和团在这支持的快天亮了，这才散去。刚一啊叫人搀扶着回了书房，准备的软榻，像摊泥似的，他往上一躺，老头哭了。天哪，爹呢？我做了什么孽呢？什么不幸的事都落到我头上。从外表上看，我是一品大员，吃尽穿绝，出入宫廷，陪王伴驾，身上是紫袍金带， 家里金银堆积如山，可是谁知道我的痛苦，我的儿子他家的怎么这么不争气，我刚强了一辈子都叫他给我倒了光了，看来我家里的祖宗没得，缺了八辈得了，激出这么个败家子来。他又一想，我这义和团怎么哪儿都出溜，到这个府里到那个府里头简直如入无人之境，这不无法无天了，即使他们把洋人给打跑了，早晚也不好办呢。他们有些做法比那洋鬼子我看还厉害呢，那洋人割地赔款之后还得宾客相见，还得尊敬我的刚毅，可这帮人看见没，这些泥腿子拿一品大员连根鸡毛都没当。哎呀，祖宗保佑啊，祖宗保佑，我们大清朝何时是了呢？他刚想着就去外面上跑，咚咚咚，把门窗震得哗哗直响。他下地把窗户推开，往东郊民巷那边一看，一片火光。他又想起来战斗了，你张德常说了，天亮以前就能攻下各国使馆了，能不能做到啊？我得到的答复是满意的还是失望的呢？一点底儿也没有啊！最后他往背后往脑袋上一蒙，气他娘的呱嗒嗒，爱怎么地怎么地了，昏昏沉沉的睡了。结果怎么样？这一次进攻彻底失败，连清军在义和团损伤了三四千人，全是伤号和死尸，根本就打不进去。但是把各国人也吓破了胆了，那电波迅速传到四面八方，呼吁本国速派援兵，援兵早来一步还能相见，晚来一步恐怕使馆就得将人踏平了，哭爹叫妈也乱成一团。这就是侵略者到了中国之后第一次挨的重大打击，也是他们最害怕的一次。尽管义和团个别的人身上存在这个毛病那个缺点，但总的来说证明一条真理，人民的力量是最大的。